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们大法弟子：“你信师吗？”我想大法弟子都会说：“我怎么会不信师父呢？我当然是信师信法的。”不错，如果有人问我，我也会这么回答。走过了几年的风风雨雨，我觉得问这样的问题都是多余，这还用问吗？我们大法弟子谁不信师父，谁不信法？何止是信，而是坚信，坚定的信。几年来，从明慧网上同修的体会中，与同修的切磋中，信师这几个词我看到听到不知有多少遍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自己还存在着不信师的问题，特别是经过这几年的正式法摔摔打打中走过来，我靠的不正是对师父的坚信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需要我回答，我甚至觉得如果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对我那简直就是侮辱。走过太多的生死般的考验，经历过太多的人与神的艰难抉择，在巨难中我走过来了，在邪恶的迫害中我走到了今天，而且没有走过太大的弯路，没有摔过太大的跟头，我觉得自己修得还可以，悟性也不错。然而今天我突然发现我修得太差劲儿了，我的问题太大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还存在着如此严重的问题。修炼七年多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我竟一点也意识不到。什么问题？就是信师的问题。师父在法中讲到传功时讲过，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师父讲到练功场时讲过一句：“我的法身坐一圈。”师父的法我们当然信，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就是真理。但是我现在才发现，那种信只是很表面化的，只是师父讲给我了，我知道了。而真正的信是境界的体现，是修出来的。在练功场，师父的法身坐一圈，我扪心自问，我是真的认为师父的法身坐一圈吗？我真的能时刻想到师父的法身真真切切就站在我身后吗？就像自己身后站着一个高大魁梧的人，时刻在保护着我那样真实吗？全家有多个修炼人，我真的相信屋里有多个师父的法身吗？在小型法会上，我真能想到师父的法身也坐一圈吗？在心中就如常人观念的那种真实感吗？没有。常人中有一句话，敬神如在，就如同神就在跟前那样去敬，去对待他，我做到了吗？记得小时候，家里的长辈做好了饭菜，连尝都不敢尝，要先敬神灵。无知的小孩子们随便说几句话，老人都要严肃诚惶诚恐的训斥。在他们看来，我们小孩子好像犯了什么大罪。修炼几年了，我对师父的信还不如过去老人们敬神的那种心境。冷静地想想自己，我对师父的信到底有多坚定。虽然师父没有在形式上要求我们怎样做，我在这里也不提倡大家搞什么形式，大法走的是大道无形的路，我们是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修炼，我们的路也是留给未来的，至关重要。但我想我们真的相信师父就在身边，真的坚信到那种程度， 我们的心就会知道该如何去敬师。最起码我们心中时刻有师父有师在，坚信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自己身边。我第一次领悟到这种信不是嘴上说说就知道了明白了，这种信是一种境界升华后体现出来的，是修出来的，没有长期修炼做基础是不可能达到这一步的。5月22日明慧网上登过一篇文章，一位同修给孙子喂小西红柿，结果给呛住孩子卡在嗓子里，小孩的脸变成了青紫色，最后不挣扎了，情况十分危急。小孩的父亲不知所措，母亲急得大哭。当时该同修很镇静，大声呼唤师父，请师父帮忙快让孩子把西红柿吐出来。语音未落，小西红柿就从孩子的嘴里滑了出来，孩子得救了。从这个例子我看到了这个同修对师父的坚信程度。我想如果所有被邪恶以病业拖走人体的同修，所有被邪恶以酷刑害死的同修，如果他对师父很坚信，师父就在我跟前真实的站着，如果他的信能达到这种境界，危难中他喊师父，我想邪恶绝对动不了他。心性多高功多高，师父真真切切的就在跟前站着，还怕什么？对师父坚信到这种程度，危难之中首先想到师父，师父能不管吗？这不是个信师的问题吗？我们修来修去修了个什么？不就是对师父的信吗？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认清自己拥有的神通和功能。2006年5月25号中午，有几名恶警闯入我们当地一个大法弟子家，不由分说就把大法弟子绑架到公安局。部分恶警在没有任何家属在场的情况下开始抄家，看着抄出来的东西，恶警自认为获得了一个邀功请赏的机会，就又把大法弟子带回家开始录像。大法弟子见此情况就开始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天灭中共。大法弟子一遍一遍地喊，感觉自己无比的高大。在那里录像的小伙子再也录不下去了，嘴里叨咕就不再录像了。恶警把大法弟子直接带到看守所，一路上同修都在高喊，然后同修想既然来了我就要讲真相，开始向周围的干警讲真相，一边讲一边观察周围，看到有一名小干警眼里含着泪默默地点头，当时就有两名干警同意三退。同修见到在大厅的另一侧有几个常人闷闷不乐的样子，同修走到他们附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共产党都在害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共产党诬陷法轮功，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会有福报的。他们中有一名中年妇女发自内心的向同修点头，同修对着她说，你一定要记住啊。又经过犯人的监视，大法弟子继续向犯人讲真相。午饭后，看守所答应关押此大法弟子，一个女警官把大法弟子叫到屋里，对大法弟子很和善地说，你在这练功吧，没人看着。说着她把大法弟子的腰带和手机套拿下来，并说这是他们必经的程序。大法弟子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是来救度他们的，师父告诉我们要救度众生，我要走师父给安排的路，谁迫害我谁就有罪，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立刻出去。当时在大法弟子周围有一个女干警和两个男干警，在不远处有四个人，看守所的四周有武警把守。大法弟子开始发正念，让他们的思维混乱，想不起我来，定住他们的思维。过了一会，同修发现他们中有些人眼睛发直，看守所的大门也开了，同修就发着正念离开了看守所，
重新走入正法洪流中，发挥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作用。写到这里，我们都被这位同修的正念正行所鼓舞。是什么使他能显现自己的神通呢？是他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他在日常学法中奠定的坚实的基础，对师对法坚定的正信。我在这里并不想赞颂这位同修，而是想通过他的故事，使我们能够认清师父早就赋予我们的神通。现阶段，每一名大法弟子都是具备很大的神通，最明显的就是每天的发正念。发正念是铲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邪恶因素。通过阅读《明慧周刊》，我们知道很多同修在遭受迫害时，运用师父赐予的神通正念正行，摆脱邪恶的跟踪迫害的例子。但往往是我们还有很多人心、顾虑心和怕心，使我们的神通不能充分的运用。比如，现在科技非常发达，手机作为高科技的产物，在我们正实法中也得到充分的运用。有不少同修把发送真相短信作为正实法的方法，可是现在手机却成为邪恶监听、监控、跟踪大法弟子的工具。它可以利用定位系统找到大法弟子的具体位置，这对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非常不利。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用手机了呢？我们要清醒、理智、智慧地认清这个问题。师父曾经讲过，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不管现在科技怎样发达，它永远也不会高过师父赐予我们的神通。说白了，电脑再发达也无法和人脑相比，而人脑在当前依然是研究不透的谜。宇宙飞船飞得再高，也没飞出我们人类所存在的这个物质空间去。摘自《论语》。那么我们就不要被科学所制造出来的假象所迷惑。这里并不是无理智的全盘否定，盲目的认为这些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而是清醒的认识到一切都是伴随着我们修炼来的。那么旧势力造就的这一切就是来迫害大法弟子的，他就是不想让我们修上去，所以利用各种形式干扰大法弟子。我们不仅在邪恶迫害我们的时候，比如身体迫害、精神上的迫害，要保持强大的正念，用神通铲除邪恶因素，正念正行。而且在平时任何一件小事上，我们都要用正念对待。邪恶想利用各种形式间隔大法弟子，手机监控就是一种迫害形式。我们要破除这种迫害，就是平时尽量不用手机联系，即使是公用电话，也不能经常用一个地方的。现在大街上的话吧、公用电话有的是，不局限在一个地区、一个方位，这是为同修负责，也是为法负责。另一个就是利用神通，在发正念铲除自身的急心、怕心、顾虑心后，请师父加持弟子强大的功能，与打算联络的同修沟通，让他在那儿等着，请师父给安排正实法的路。即使真的见不到同修，也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师父给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只要我们本着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收到的效果一定是好的。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医院治病和气功治病》中讲，我说你不能站在这个环境当中去认识另外的状态，你的思想观念得发生革命。没有电视机，人脑袋前面自己带，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也有功能存在。没有火车、汽车，人坐在那儿就飘起来，电梯都不用，它会带来不同的社会发展状态，不一定局限在这个框框当中。这也是在告诉我们，不要被人间的假象、后天的观念所左右，转变观念，把师父给我们的功能运用好，让我们真正的神起来。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讲，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承认他们坚持的，将来我也绝不会承认，与干扰破坏一切有关的生命都将为此在偿还中解体。我要的，即使将历史倒回去重新来，也得成了我的事。这是正法中必须的内容与过程，这不是指法证人间的事。 师父在等待我们真正的转变人的固有观念，真正的认清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神通和功能，让表面的肉身和神的一面协调起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酷刑迫害想到的。据悉，目前广东三水劳教所关押了20多名大法弟子，邪恶继续使用电棍、关小号、老虎凳等酷刑折磨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广州洗脑班几年来一直使用一种绑刑，几乎要将大法弟子的身体折断和呼吸窒息。据本人了解，在劳教所、洗脑班和监狱，有不少学员在邪恶的酷刑折磨面前低头了，做了大法弟子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能做的事。所以邪恶认为酷刑手段对逼迫大法弟子留下污点非常见效。以前有很多标榜自己坚定的大法弟子，在酷刑面前都承受不住。生死非是说大话，那么邪恶就胆敢在国际国内的强烈谴责下，在明知酷刑是违反人权，甚至违反他制定的所谓规章制度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停止酷刑。还有的学员是给自己找借口，我不能被他这样无休止的关着呀，我要出去揭露迫害，我要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我要出去多学法，从而宁愿选择自己向邪恶低头以求得自由。而且一部分学员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反而认为师父会体谅的，还在给机会重新做好等等。这种想法是没有理解好法，也是在找借口掩盖自己的执着。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谈到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如果你真能放下生死，什么执着都不存在了，它还存在越来越不行吗？还存在让你转化吗？还存在让你这样那样吗？如果那劳教所几百人上千人大家都能做到这样，我看那劳教所他敢割你们吗？师父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说，知道转化意味着什么吗？其实神看到的是，出来揭露迫害是承受不住了呀，求出来的心才是真正放不下的执着呀。大法弟子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向邪恶转化，即使是为了揭露迫害，那揭露迫害本身也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最终目的。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也提到了怎样正确对待邪恶的搞事。其实作为大法弟子啊，你们还巴不得他搞点事呢，他搞事你们好有机会讲清真相，揭露邪恶吗？是不是你邪恶一来我就抓住你？我体悟到师父是让我们不要害怕迫害，邪恶敢迫害我们，我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清除邪恶，证实大法，这正是展现大法的威力和大法弟子的铲除邪恶迫害的决心的大好机会。邪恶找上门来迫害，不正是送上门来让我清除他吗？真是太好了，如果能这样想就是正念，邪恶就会害怕。我当然不会配合邪恶，但是我心里只想着清除邪恶，只想着证实大法，我根本就不想自己的处境。无论到哪里都证实大法，到哪里都清除邪恶，到哪里展现出大法的威力，只要我的正念存在，邪恶就会自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刚走出魔窟的同修要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同修被邪恶长期非法关押，当他走出灵屋回到家中，女儿发现昔日的熟悉的父亲变得陌生了，遥远了，他落泪了。同修在监狱里一直正念坚定，不向邪恶妥协，整整六年。邪恶对同修肉体的摧残，我们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而邪恶对同修精神和心理的长期迫害，是没有准确的语言能表达得了的。我被非法关押三年多，刚回来时对一切都是陌生的，就连买东西做饭都觉得难，甚至不知道与人怎样交谈，已经不习惯说话了。邪恶把我变成了傻子，何况同修被迫害的时间更长，而大多数时间又是被单独关押。往往我们看到的是同修坚定的一面，而忽视了邪恶长期非法关押同修给他造成的严重心理伤害，而邪恶也正是想以此消磨我们的意志，进而摧毁我们心中对师对法的正信。如果我们不能在以后修炼的路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非常危险的。有位同修在牢笼里迫害没有使他屈服，他回来后老是精进不起来。我知道他的情况后明白他的心结，本应该马上找他切磋，但邪恶利用了我人的观念阻挡着我，认为他曾是负责人能理我吗？还听说他家人对他接触的同修是有选择的，没有抓紧去做，不久这位同修去世了。我给自己留下了自责，当然同修去世有他自己的原因，但能说和周围的同修的心态没有关系吗？邪恶可是无孔不入。还有一位被长期非法关押的同修出来后急于讲真相，没有好好学法，三个月后被非法绑架洗脑，违心的妥协了。当他向身边的一位同修坦诚自己做错了事，同修不是鼓励他在法上提高走好以后的路，而是以家人不再信任你为借口，不再与其往来，能给的资料也不给了。同修已经有漏了，我们再这样对他合适吗？这不正是邪恶想要的吗？还有一部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干了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不利的事，邪恶企图抓住把柄，把他们拖下无声之门。对这部分同修精神的迫害，心灵的蹂躏，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慈悲的师尊已经在走出死关中为我们指明了修炼的路，然而同修要走回到修炼中来，邪恶是不肯轻易放手的。在关键时刻，我们只有帮同修的份，不能用不在法上的行为言语给同修走回来造成障碍。我身边有一位被邪恶长期迫害洗脑的同修，醒悟后很着急，但有些问题要反复多次才能明白。前几天我开始不耐烦地大声对他讲话，心里嫌他笨，这是自己对同修不理解不宽容，又有看不起同修的心，对同修没有慈悲心，这些容易叫邪恶钻空子，加大我们之间的矛盾，让我们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消磨我们的意志，不能静心做好三件事，使同修在法力上提高不了，使我们懈怠麻木，最后把我们毁掉。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留给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了，尤其对被长期关押的同修，时间就更珍贵。我们不想落下一个同修，为了使同修早日跟上正法进程，希望大家对刚走出魔窟的同修多一些理解和宽容，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帮助，主要从法理上多切磋，帮助他们找到心结，在心理上硬实起来，在法中成熟起来，但不能着急，谁都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刚刚走出魔窟的同修，由于长期没有学法，已经不同程度地与正法进程拉开了距离。我们只有学好法，多学法，在法中归正自己，按时间顺序把落下的经文多看几遍，从法理上清楚， 旧势力、众生、大法弟子与正法与师父的关系，争取早一天跟上正法进程。建议同修多看多听几遍九品共产党，把邪恶强制灌输给我们的邪理毒素尽快清理干净，还要学会找到真正的自我，不允许邪灵黑手烂鬼以任何借口再迫害大法弟子，解体消灭清除他们，堂堂正正地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做好三件事，整体提高，整体升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最近出现的严重风网的一点反思。在正法进程中出现的任何事件，尤其是今天所发生的事，都不是偶然的。作为修炼人，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看自己，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的心性和整体配合上出现了问题，才促成了风网这一事件的大范围出现。我觉得主要问题在于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同修不同程度存在的惰性，尤其是在学习和掌握破网技术上的畏难情绪，而过分依赖于懂技术的同修，最主要的还是怕心和自我保护的私心，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过的关。海外的同修通过长期艰苦的付出，才为我们开创了这样一个方便条件，利用操作简单的破网软件即可上海外的网站，特别是我们大法网站明慧网。对此我们更应当加倍珍惜。技术对于一般常人而言，或许会觉得深不可测并望而生畏，但对于走在神路上并有大法赋予的无量智慧的修炼者而言，却不应成为障碍，更不能成为掩盖我们自身的惰性依赖心和怕心的借口。其实人类的这些技术都可以善用，为正视大法所用。学习和掌握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技术的壁垒，便于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过程中也包含我们自身提高心性的因素。在今天这样一种形势下，我觉得破网工具已不仅是为了方便同修间的网上交流，也是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通过互联网了解外部世界真实情况的一个主要途径，因而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大法弟子，在利用互联网传播真相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维护网络安全和真实信息的自由流通。因此我觉得首先是大家在这方面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大家都能重视起来，在这方面多想些办法，问题就容易解决。再有一点，就是邪灵烂鬼是不甘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还会垂死挣扎，还要继续邪恶的表演，尽管他们存在的本身都是正法所不承认的。邪恶在今天已经被消除的所剩无几，并且已经越来越没有力量控制常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试图通过锋芒来阻碍真相的传播和真实信息的自由流通，这本身就是徒劳的，这从另一面证明了邪恶的虚伪和脆弱，他们是怕见光的。大法弟子做好应该做的三件事，基础还是学法，学好法。只有在法上真正提高，才能明辨是非，去掉人的观念和执着，才能从根本上破除邪恶的安排，救度众生，走正我们修炼的这条路。同时我建议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并加上这样一念，即彻底解体邪党为封锁大法真相而建立的网络封堵和监控系统，清除其背后操纵的一切邪恶因素，让大法的真相畅通无阻，让邪恶的谎言寸步难行，让恶人现世现报。在各种干扰面前，我们只要能真正的站在法的基点上，正念正行，理智稳健的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就一定能排除这些干扰。 邪恶也会很快的烟消云散，不攻自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注意小节也是在救度众生。读了明慧网2006年5月28日文章，一件发生在513台北音乐会中值得大家省思的事情，让我一遍一遍地想起师父的经文圣者。我们大法弟子来到世上是来救人来的，我们的救人不只是体现在我们讲真相那一刻，而且体现在整个过程之中，体现在我们平时的一言一行中。我们做得好会救度更多的人，我们做不好，不知道会有多少众生因为感受到我们的不足而不能正面认识大法，以至于最后无法被救度。可是设置这个障碍的恰恰是我们不注意的言行中的小节。文章触动我们在小节问题上一点点向内找，一找就发现了我们的巨大差距。我们这里有一位老年同修 A， 平时的集体学法就在该同修家里，同修 A 家里还有单位统一规划安装的宽带上网，在儿媳住的那间屋里。有时候同修 B 为了下载大一点的资料就到同修 A 家里去。这位同修的老伴儿和儿媳丽丽都不修炼，老伴儿对大法比较支持，儿子在外地打工不常回家，丽丽不赞同但也不反对大法。为了尽量少打扰丽丽，同修 B 一般都选在他上班的时候在那里用一用网线。可是前天晚上上不去网，在忙活的时候，这时丽丽从外面回来了，看到同修 B 在他屋里上网，一下子就火了，毫不客气地说：“烦死俺了，以后别上俺屋里来上网。”同修 B 一点也没有动气，当时也没有想很多，只是背着丽丽跟同修说：“丽丽太可怜了。”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事后我们都冷静下来，真正开始向内找。同修 C 说：“那天中午我去同修 A 家里，我忘了带钥匙，同修 A 给了他钥匙。”开始敲门，同修 A 的脚因为烫着了，是丽丽起来开的门。当时他正在睡午觉，他上班多累呀，晚上睡得晚，好不容易中午能休息一会儿，可是中间又被我打扰了。要是考虑着他的情况，心里装着别人，能马马虎虎的不带钥匙吗？还有我们去同修 A 家里，去了就脱了鞋坐到床上，现在天气热了，脚上都多少有味儿，人一多了味儿就大。有一天同修 A 劝丽丽把被子罩起来免得脏了，丽丽说了一句：“还怕脏呀，你们那屋一推就那么味儿。”为什么丽丽一直对大法不理解，真相也不是没给她讲，她为什么听不进去？她在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呢，我们的一言一行让她心里不舒服，所以她也不听我们讲的。还记得去年我们在同修 A 家里开了一次法会，中午十来个人吃饭，可是吃完饭后没有一个人去洗刷盘子碗，任其堆的一个下午。同修 A 的老伴晚上回来看到的时候很不满意，嘴里说了些不好听的话。人家为什么会这样？是我们没做好呀，都是我们没做好造成的。同修 D 说：“ 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的在生活的点滴中把大法的美好展现出来。我们大家每周都有一两次来这里学法，如果我们平时都能展现出来大法学员的风貌来，我们同化法的一言一行恐怕早就把它背后不好的因素解体了，从内心真正明白真相了。可是现在我们的言行却把它推远了，反而不听真相了，这里确实有我们很大的责任。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我们要干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在我们无私无我的一丝一念中，一言一行中所散发的能量会解体多少邪恶，会救度多少众生啊。这平时的言行小节最能反映出来一个修炼人的境界和素质，救度众生就让我们从小节做起吧。最后让我们温习师父的讲法共勉：其人负天命于世间天上，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博法理可破迷，济世度人而功自封。选自《精进要旨》圣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阿城市大法弟子的文章：关键时刻记得使用神通。我写出这次经历的目的是提醒同修，在关键时刻记得使用神通，求师父加持，不被邪恶之人迫害，从而救度更多的众生。2004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一个人到农村去发真相资料。快发完时，对面突然走过来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离我有10多米远。我没有思想准备，以为他看见我发资料了，就主动走过去给他一份。他问我是什么，我说是大法资料，你看一看，对你将来有好处。他一下就把我拽住了。我向他讲真相，他也不听，把我拽到路中间，拿起手机要报警。在这一瞬间，我想起关键时刻求师父，马上单手立掌发正念，心里求师父把他定住，让他电话打不通。在这同时，我手一拽就拿出来了，转身就走。他还站着要打电话。我走出30-40米远，他仍在马路中间站着，还说别走啊。就这样，我在师父的加持下脱离了危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密切配合正念正行营救同修。本地一名大法弟子被潮汐关押在劳教所中，当地大法弟子密切配合正念正行，使他在短时间内堂堂正正走出劳教所。具体做法如下：一，当地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协调一致，高密度发正念，共同清除迫害同修的劳教所及610办公室、镇派出所、村委会等地邪恶之徒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二，与此大法弟子家人熟悉的几名大法弟子相继向家人讲真相，让其家人认识到去劳教所要人的紧迫感，支持鼓励家人去劳教所要人。三，去要人的头3天，当地所有同修针对村委会、镇派出所高密度发正念，以家中亲人的身份陪同其家人上村委会开证明信，内容是同意释放大法弟子。四，在村委会开完证明信后，用同样的方式去当地派出所加盖公章，有一两名大法弟子协助其家人讲清真相， 其他人近距离发正念，清除邪恶。五，去要人的头两天，当地所有同修针对市610办公室高密度发正念，大法弟子以亲人身份陪同其家人上610办公室，在证明信上加盖公章。六，去劳教所要人的当天，当地全体同修针对劳教所高密度发正念，大法弟子协助其家人向劳教所所长要求释放同修。由于有表面的证明信，再加上已经到期，更是强大的正念铲除了一切阻碍同修走出劳教所的因素，劳教所二话没说立即放人。这次营救超级关押同修的成功，使当地所有大法弟子意识到同修间密切配合的重要。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听一听3岁小天行的苦难经历。小天行才3岁多，却经历了很多很多大人都难以承受的苦难。他的父母双亲信仰真善人，诚心修炼，这难道是罪过吗？下面的文章是天行父母的朋友用小天行的口吻写成的。我叫王天行，3岁多了，听幼儿园的老师说6·1节就要到了。六一是我们小朋友的节日，在这一天里，小朋友可以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公园玩，吃好吃的。可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的妈妈了，听大人说我妈妈在这一天里走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我非常想她，我的爸爸也很久很久没来了，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来看我和我一起玩呢？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经常搬家，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大法，警察不让他们练，到处抓他们。爸爸妈妈还有周围的法轮功阿姨都是非常好的人，警察为什么要抓他们呢？警察不是抓坏人的吗？我现在也搞不懂。那时候爸爸妈妈的生活很苦，每天的吃饭都不能保证，还要经常换工作换住的地方，怕肚子里的我缺营养，妈妈就每次只买2根猪肋骨熬汤喝，每次都得和卖肉的人说好话，否则人家嫌买的少根本不卖。经历了好长的痛苦时光，我终于出生了。因为妈妈生活的不安定，吃的又不太好，在妈妈肚子里，我没有得到很好的成长，身体很弱小。妈妈爸爸不太会照顾我，又不敢向姥姥和大姨联系求助。据说警察常常在大姨家门口蹲着，等着抓妈妈和爸爸。有阿姨常来帮助妈妈照顾我，他们还给我洗澡换新衣服。可是很奇怪，过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阿姨，尤其有一位很好看的阿姨几天就不来了，妈妈说她被警察抓了，警察还使劲打她了，还把她关到监狱了。后来我慢慢的开始长大，最怕的就是电话铃和敲门声，因为妈妈和爸爸每次听到电话铃和敲门声都会非常紧张。有时爸爸接完电话就叫妈妈一起收拾东西，立即匆匆搬家，好像马上就有大灰狼闯进家似的。尤其非典的时候，警察和居委会到处查通行证，好几次有人狠命地敲门，妈妈抱紧我不敢出声，我害怕极了。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敢闹着要出去玩了。我和妈妈每天闷在家里，有时好吃的东西没了也不敢轻易出去买，生怕碰上查通行证的。爸爸也没有通行证，好久也没回家。后来小区查得紧，妈妈就抱着我大清早从家里悄悄地离开，然后四处流浪。这个阿姨家住2天，那个奶奶家住2天，有时每天都换睡觉的地方。好不容易熬过非典，我又能出去玩了，很开心。可妈妈一个人照顾我太累了，那时我太小了，什么都得靠妈妈。 遇到困难只能哭，还不会说话。妈妈每天不停地干活，很少有时间练功看书。来帮忙的阿姨好像都被警察抓了，妈妈很难过。我们家也老有警察敲门，有时妈妈带我出去玩还被警察跟踪，可能妈妈怕我跟着她受苦老搬家，就把我送到了大姨家。我终于有个固定睡觉的地方了。大姨家有大姨、姥姥和哥哥。大姨父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已经被坏人给害死了。大姨和大姨父都被警察抓过，打过好几回，还被警察抄过很多次家。哥哥比我吃的苦还要多，哥哥刚刚十岁的时候，大姨和大姨父就都被抓走了，家里只剩下哥哥一个人，没有人作伴，也不会做饭，生病了也没人知道，四处流浪了很长时间。后来好不容易大姨回家了，还经常有警察到家里来捣乱，有时还要抓大姨。哥哥很聪明，一听到敲门声，先悄悄地从猫眼往外看，不认识的人根本不开门。我就很笨了，直到现在一有电话铃和敲门声，我就感到非常恐惧，想跑向姥姥让她抱紧我。有一天突然大姨拉着妈妈的手一起回家了，我太高兴了。可妈妈好像不认识我了，也不认识其他人，把人都当成警察了，老是不停地喊，你们想干什么，我不告诉你们我叫什么。姥姥偷偷地哭，大姨也着急。后来就来了一辆120车，大姨妈妈都坐车走了。我知道出事了，就乖乖地和姥姥在家等。大姨有时打回来电话，姥姥姥爷都偷着哭。过了好几天，一位阿姨带我去了一个楼，不知为什么妈妈的大照片在电视屏上，房间里面很多人都在哭，他们胸前带着小白花。大姨也在里面，但阿姨没有带我进去，只给我带上一朵小白花。从那时起，我就再没见到妈妈。大人提起妈妈，一看到我就不说了。我非常非常想妈妈，我想告诉她，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不会再累她了，快点把我接回家吧。大姨每天的工作很忙，常常去外地出差，姥姥姥爷只好搬来和我们一起住，照顾我和哥哥。姥爷经常看着我叹气伤心。后来姥爷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大姨就把他送到大舅家去治疗，一直也没有回来。现在家里就只剩下我、哥哥、姥姥和大姨了。大姨和姥姥常常给我买好吃的东西，好多东西我从来没吃过，真好吃。哥哥也总是把好吃的、好玩的都让给我。有时大姨出差走了，姥姥一个人忙不过来，常有阿姨和奶奶带我出去玩，他们都对我可好了。可我还是非常非常想妈妈和爸爸，想回自己的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到我的爸爸妈妈。在幼儿园，别的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来接的，可我却没有。幼儿园的老师教我们唱的歌里说，宝宝要听话，妈妈接回家。我就把它改成了，宝宝要听话，姥姥接回家。我会听姥姥和大姨的话，早点等到爸爸妈妈回家。王天行，男，2002年7月31日出生。还没出生就跟随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他1岁10个月时又失去了妈妈，他甚至还记不清妈妈的模样。小天行在逐渐懂事，会说很多话，偶尔会说妈妈哭了，妈妈上医院了，爸爸上班了等等。有时正睡觉会突然醒来大哭，想妈妈要爸爸，可能是做梦了。别的小朋友叫妈妈，他也会喊妈妈，摔了跟头他也会哭喊妈妈，偶尔他也会认出妈妈的衣服抱在怀里不撒手。每当这时，在场的人都会忍不住流泪。警察随意敲门查户口抓人的行为，在小天行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伤害。一听有大一点的声音，特别是敲门声，他会条件反射一样哭喊着怕。 小天行已经3岁多了，他会问妈妈叫什么名字，估计是幼儿园教孩子记住父母名字。他还会唱我有一双小小手，他也真的自己穿衣服，自己洗手，自己走路，尽量不累姥姥和大姨。冯小敏，小天行的妈妈，生于1970年，毕业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所大学。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1年5月，冯小敏因随身带法轮大法好不干胶，被石家庄市东华路派出所巡逻警察抓走。东华派出所史指导员和警察方志勇用刑逼供，致使冯小敏几次休克急救。史指导员指使方志勇私下病历本中病危医嘱，强行将冯小敏送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冯小敏绝食绝水20多天，身体极度虚弱，几次出现生命危险才被释放。为避免再遭受迫害，冯小敏与丈夫被迫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直到2004年5月下旬，当冯小敏被一个好心人送到他姐姐家的时候，冯小敏已经神志不清，送医院急救后5天去世，确诊化脓性脑炎，抽出来的脑积液都是淡黄色的，其实是脓。医生怀疑脑部曾受过袭击，家属也怀疑冯小敏曾受过警察毒打。家人见到他时，他已经不认识人，常常把谁都当成警察，嘴里还在喊着不许警察过来迫害他。2004年6月1日，冯小敏去世，终年34岁。王晓峰，小天行的爸爸，约34岁，毕业于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业外贸专业，毕业分配在河北葡萄糖厂做业务员，后调入集团下属企业河北盛雪康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因吃苦耐劳、廉洁自律，小天行的爸爸深得公司领导赏识。99年720以后，由于江氏集团逼迫全社会参与镇压法轮功，公安常找单位麻烦，为了减轻单位压力，王晓峰辞职另寻工作。他们单位领导念及他对单位的贡献，给他多发一个月工资，并要自己出钱资助他搞公司，被他婉言谢绝。王晓峰修炼以前脾气特别烈，在老家打架出名，在学校也常搞恶作剧，家人同学朋友对他也都敬而远之。修炼使他心胸开阔，宽以待人，努力学习和工作，变成大有作为的好青年。后来他先后在几个公司应聘，领导和同事对他评价也都很高。然而江氏集团不顾天理民意，对大法学员，尤其流离失所的学员，一味下黑命令，升级打压，采取跟踪监视亲人，清查外来人口，流离失所学员无身份证，到老家威逼利诱等流氓手段，逼得他不得不一次次搬家，一次次换工作。刚生孩子的妻子和婴儿也只能四处漂泊，生活也一次次陷入困境。直到妻子病危住院，他才听说赶到医院护理，可是冯小敏已经不省人事了。王晓峰含泪和年轻的妻子永别，又不得不和1周多的儿子分离，并且相见无期。王晓峰和冯小敏夫妇都在石家庄市公安局610的黑名单上，一直是追捕对象。王晓峰没有办法抚养年幼的儿子，甚至不能见面，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这是江氏集团操控下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又一罪证。小天行老爷因警察多次上门骚扰，失去女儿女婿，在抑郁、愤懑和惊恐中离世了。冯小梅，小天行姨妈，41岁。冯小梅和丈夫王洪斌是大学同学，同为1987年长春邮电学院电信工程系大学毕业生，又同时分配到河北省电话设备厂。从1999年720对法轮功的邪恶打压以来，王洪斌一家3口人在一夜之间连遭不幸，共被抄家5次，夫妻被抓6次，先是妻离子散，然后流离失所，再后来家破人亡。王洪斌，小天行姨父，毕业于长春邮电学院，原河北省电话设备厂工程师，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凌晨，王洪斌夫妻俩被石家庄警察从家中非法抓捕，只留下一个上小学的�儿子。王洪斌被非法关押3个月，于1999年10月份被释放。2000年，王洪斌夫妇被工作单位非法逼迫辞职，全家失去经济生活来源， 2000年12月5日，王洪斌家被石家庄610、石家庄长安分局等非法抄家，王洪斌被带走，遭到刑讯逼供，然后被非法劳教2年，关押在石家庄劳教所2大队。在劳教所，王洪斌经历了肉体和精神的极度摧残，非常痛苦。后来因胃痛吃不下饭，才被2大队恶警送去医院检查。2002年11月，王洪斌被释放回家，身体已经被摧残得非常虚弱，出虚汗，剧烈咳嗽，整夜难以入眠，身体健康急剧恶化，于2003年10月9日去世，终年39岁。王伯如，小天行表哥王洪斌的儿子，16岁，他10岁时父母被抓，2年后父亲被非法劳教，同时母亲被迫害流离失所，下落不明。1个多月后，母亲又奄奄一息。再后来，父亲一天天憔悴，离开人世。然后，亲密的小姨、慈爱的姥爷也离开人世。伯如真怕一觉醒来没了妈妈。冯小梅说，晚上睡觉一有声音，她就惊醒了，不敢睡，总是用手使劲抓住妈妈的胳膊才能睡着。下定决心，警察要抓妈妈，她就跟着。各位同修，本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心底。